今天是2005年1月30号。今天的解释秘境就结束了。这个，我先把时间安排说一下。咱们这次结束了之后呢，下个星期天呢是春节之前的要调休的那个星期天，他肯定要把那个星期六、星期天那个上班，然后休息调到那个七天休假里头。所以呢，那个咱们这有好多人要上班，所以呢，下一次呢就只能停一次。就是，再一个呢，就是我现在身体状况呢是这个比较差，那个就是长期积累啊，这个没休息，就是已经这个就是影响到这个备课效果了。所以呢，咱们干脆春节呀就休息一次。这样的话呢，我争取这个利用春节休假的机会呢，把身体调整一下，然后咱们后边呢精力比较好的备课也好好的备一下。这样的话，这个备课质量不好，光这个求奖也不好。再一个就是这个，这样的话咱们就说好啊，是这次完了之后啊停两次，就是春节之前那个星期天停一次，春节之后的那个星期天也停一次。到什么时候开始呢？是2月20号。2月20号开始停两次，然后2月20号开始。那个关键是今天是请假的，你们谁跟他熟？关键是有没有跟他，哎，你通知他一下，停两次，2月20号开始。哎，那个再一个就是今天没来的，咱们大家知道的，哎，互相那个说一声，哎，互相这个通知一下，因为人我通知呢，有的知道不知道的，好多这个名字也对不上号，电话有的留，有的没留，所以可能有的通知不到，哎。
2月20开始讲心经。
然后2月20号开始讲什么？现在这个原计划呀是开始讲心经。昨天你说也这个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这个解释秘经啊，有很多人不是从头开始听的，有没有必要啊？就是把解释秘经的整个大概这个，就是好像复习一下、总结一下、概括一下，哎，概括一下。如果哎，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回头呢我也可以假期呢考虑考虑，然后用比较这个就是它的精华，主要结构、大概的中心思想。概括一下，哎，好，那就行，那咱们就说好，就是2月20号开始呢，咱们总结一下这个解释秘经，到时候总结的情况呢，咱们看，或者用一次，或者用两次，然后呢，就是心经，心经呢，咱们准备是详细的、完整的、好好的讲一遍，因为你把心经讲透了呀，就等于把佛经的这个核心讲透了，很值得下功夫的。然后后边呢，现在大概的计划是准备讲中论。这个到时候这个意义啊什么的肯定一开始都要介绍，所以大家呢下去之后心经不用准备，谁都有啊。中论呢大家找一下看，就是中论，龙树菩萨的中论。如果龙树菩萨的中论你真的就是一遍啊把这个大概的意思弄懂了，那你就可以把一切法都破光了。哎，龙树菩萨那破的是非常彻底。那个心经跟中论这个呀是般若经的一个核心思想哈，它就是直接的修行，它就是直接让你破一切法。你看心经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触法，你这个无的方法你能不能无掉，你一定要掌握住，掌握住之后呢你就能空掉，能空掉一切法，你这就是真正的修行。哎，你就是为证空性在这个修行。时间安排大概就是这样，今天咱们就这个把这个解释秘经做回最后这一部分，咱们接着来学啊。翻到第138页倒数第二行，先介绍一下这个位置。现在正在讲什么呢？就是说文殊菩萨问佛呀，说佛一生言教一共有都有多少啊。佛说大概呢分三种，经律论，经叫契经，律叫调伏，调伏自己的心，论叫本母。就是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佛说的这个经律里头的核心思想啊概括出来，概括出一个核心思想，概出一个中心思想，某一方面的中心思想，某一个角度的中心思想，它是概括佛说的这个义理的，所以它叫本母，就是它是智慧的根本跟这个母亲。哎，你把那个佛的核心思想掌握了，那里头就能生出无穷的智慧来，所以它叫本母。现在呢，佛正在讲佛说的本母啊，有11项，就是说，佛只要说到这11种道理的时候啊，就是在总结佛的核心思想，就是在给你介绍说佛说了一个什么道理啊。哎，佛在这11个方面说了11种道理，凡是佛在说这11个方面的时候，佛都是在给你总结佛的核心思想。现在咱们讲到第4个方面，叫做形象。形象的内容呢 是佛讲了八种观行，就是说八个方面你怎么做观。现在咱们讲到第七种，叫道理，就是说佛呀讲的这个一切道理啊，可以概括为四种道理，一个叫这个
就是最后正乘法尔，然后前面是那个
咱们现在正在讲正乘道理，现在还有一个法尔道理没讲，前边是叫我记得这个名字的，
一个是自性，一个是作用，
自性作用啊，一个叫作用道理，一个叫什么的真实，我来看一下这个理趣道理。
哦，观待作用，
观待，
观待作用。
第一个是观待道理，就是讲事物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是作用道理，是讲某一个事物自己的本体，就是它有什么作用。第三个是正乘道理，就是从这个观待道理跟这个作用道理头呢，抽象出来一些抽象的道理。一些抽象的道理就是说这个用理论来证明，来推论出一些，演绎出一些结论来。最后一种呢是法尔道理，咱们现在来看这个法尔道理。什么叫法尔道理呢？法尔道理者，为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性安住，法住法界，是名法尔道理。这个法尔这两个词的意思，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自然，法尔就是本来就是这样，从来就是这样，永远也是这样，自然就是这样，没有道理可讲的。法尔道理，法尔道理就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本来就是这样，你谁一看就是这样，哎，就是这样的道理。比如说这个，说火能烧东西，说火为什么能烧东西啊？这个恐怕你很难讲出道理来，你也可以自己琢磨琢磨，火为什么能烧东西，水为什么能淹东西，哎，你很难讲道理来，就是法尔道理，就是人们他就是现实证明火它就是能烧东西，就这类的道理。像这个佛说的这个法尔道理呢，一般不是这种时间的这个一般的道理了，他说的一个最核心的道理，就是佛说的一切道理的一个核心叫什么呢？叫一切法空，就是我们凡夫所见的一切啊，都是虚妄，都是假的，都是不存在的，哎，都是本来不存在的，我们凡夫从来没见过真实，我们就是被这个虚妄相给挡住了，我们把这个虚妄相如果能空掉呢，真实自然就现前了。像这个一切法空的道理啊，这就是个法尔道理，就是什么呢？若佛出世，你看为如来出世，就是说有如来出世给讲这个道理，讲说一切法空，像释迦牟尼出世了给我们讲，讲了现在这个他这个道理传了2500年了，就是说在2500年之前呢，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佛的，那就叫若不出世。在2500年前就是没有佛的时候，就是佛不出世，佛不出世的时候，没人讲一切法空的道理。这个时候，这个一切法空这个道理存在不存在呢？还是存在的。就是说，有人讲一切法空，这一切法也是不存在的，也是空的。没人讲这个道理，这一切法它还是空的，并不是说没人告诉你一切法空，这一切法就成了真实有了，就不空了，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道理本身呢，自然而住，它叫法性安住，就是。法性就是法的性质，就是这一切法的性质，这个一切法的属性，一切法的特点，一切法的这个本质，一切法的真理，一切法的真实，哎，就是这个意思。说这个一切法的真实，一切法的法性啊，安住，它安然而住。比如说一切法的性质是什么呀？说凡夫所知的这一切法呀，它的性质，它的属性，它的真实，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呀？它本身就不存在，本身就是空的，这就是它的法的性质。像这个法性呢，安住，就是说它安然而住，永远在这不动的，安然不动。你不管是有人认识到不认识到，有人说没人说，哎，它永远这一切法你就真不了。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凡夫说它不知就是真的，可是呢它老弄错，老犯错误。你既然这一切是法是真的，它就应该真的能起作用，你就利用它，它就应该真的能达到你的目的。可是你看我们世间人有几个达到自己的理想的啊？我们永远达不到自己的理想，哎，永远达不到自己的理想，永远满足不了自己的愿。为什么呀？因为你的情报错误，因为你看到的是假的，因为你看到的不是真实的。如果你看到是真实的，你就应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这个 一切法空啊，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它，你学不学它，这就是法性安住，它就永远是真理。哎，你不认识它，你就是迷迷糊糊的上当，啊，是上当一次还这个不信，就是说，觉得应该我这个应该能达到我的目的，达不到我再去弄，就是碰到头破血流，这就是我们的生死轮回，就是永远是苦。你认识到这个之后，一回头叫回头是岸，一回头原来我追求目标错了，我拿着一堆假东西，我想做成真的结果，这是不可能的。我把假东西扔，哎，结果呢，真的东西现前了。就是说，你把这个障碍一去，真的现前了。你证真之后，要证了那个出地之后呢，那就是不会犯错误。哎，如实见，法性安住，法住法界。这个法住是什么？咱们就用大白话来讲吧。这个法呢，是指的我们所知的这个佛法。哎，所知的佛法，就是佛讲的这个佛法啊，它住在哪呢？它住在法界，就是佛讲的一切佛法呢，它永远是住有根据的，它住在法界里。这个法界是什么意思？它有很多意思，一个最广大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法都是法界。说法界有十法界，说有佛、菩萨、声闻、缘觉这四圣界，六凡界就是我们六道，这是整个法界，就是一切法都叫法界，这是一个最大范围的。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意思，它有一个比较窄的意思是什么呀？这个界是音译，就是法一切法的真正的原因。法这个法界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阿赖耶识，就是种子，就是一切法都是种子升起的。所以这个法界呢，也是种子的意思，就是法的原因。像这个这儿呢，又是第三个意思，说一切法的原因，它当然有种子有很多了，也可以说有一个真正的就是统一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法空，就是它的真理、它的真实、它的本质，这也是它的一个这个一因，这也叫法界。所以法界呢，有时候是法性的这个译名，就是说同一个意思两个说法，法性跟法界是一个意思，这个地方法界就跟法性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佛说的一切法呢，它就是住在这个法性上的，法性不变，佛法就不变。哎，你可以表达的语言变，佛在印度用印度话说，我们现在用中国话说，你也可以翻成英文，你这个语言可以变，但是法说的那个道理它永远是不变的。为什么呢？它法住法界，就是说它的法是住在法性上的，法性不变，一切法空的道理不变，佛法就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不会变的，它的义理永远是不会变的。不管有没有佛来讲，法性不变，佛法的道理不变，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叫做法尔道理，就是说永远是这样，从来都是这样，永远还是这样，就是法性就是一切法空，佛说的法的道理是以法性发展出来的，所以佛说的这个佛法的道理呢，不管有没有人说，它永远不变。哎，像这个圆觉，就是由于他前生善根深厚啊，在没有佛的世界上，他看到树叶一落，看到这个流水，就是流动不停，他就能想起来一切诸行无常，哎，一切都是因缘所起，有生必有灭，哎，他就能认识到世事无常，世事都是虚假的，他就能证果。这就是证明什么呢？就是说有人说佛法，没人说佛法，他那个道理真理是永远不变的，这叫法尔道理。世界上一切道理不出这四种，哎，就是说有道理本身的法尔道理，有这个第一个是观待道理，就是说人们发现这个事物之间互相啊有一定的固定的关系，观待道理。再一个作用道理，某一个事物呢，它本身有它本身的作用。再一个就是证成道理，就是人们可以从这个具体事实里头抽象出一些道理来呢，用这些道理还可以演绎出一些道理来，哎，可以推论出一些道理来。世界上的道理无非这四种，这是就是说佛在总结这四种道理的时候呢，也是在总结佛的这个一生言教里头的这个道理的种类，就是佛说的道理可以分出这么四种来。下边讲这个就是佛说这个本母一共有十一相，第四相呢一共八个观行，现在讲最后一个观行，就是139页第二行，总别者，就是说在这个你观察佛说的道理的时候啊，你还要注意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总别。什么叫总别呢？就是说为先总说一句法语，后后诸句差别分别究竟闲了，就是说佛说法呀有这样一个特点，经常呢先总说一句法，哎，比如说一切法空，以就是以后说完这个一切法空之后呢，说这个比如说佛说啊，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就是告诉你凡夫所见的法都是这个不存在，都是假的，说了这么一句。后后诸句差别差别分别究竟相了，然后在这个说了总说之后呢，然后佛又在后就是详细的说，然后呢又说什么呢，诸句说了很多句的差别，就是比如说他讲这个就是色啊是这个不存在的，受是不存在的，十八界是不存在的，十二因缘是不存在的，说了很多诸句差别，哎，分别闲聊，分别究竟闲聊，就是分别跟你说，哎，色是空，受是空，分别究竟闲聊，究竟闲聊就是说到底，说彻底，佛说的道理啊，都说到家了，哎，说彻底了。跟你分别闲聊之后呢，为了说明那个总说的那一句，所以叫先总后别。有时候呢，先别后总，就是佛先说这个色就是空，这个受就是空，分别说完了之后呢，最后佛总结说一切法空，哎，先别后总，这是佛说法的一个特点。下边佛说他说法呢，还可以总结出这些相来。第五个就是叫自性相，为我所说有形有缘，所有能取菩提分法，为念住等，这是举例，如是名为彼自性相。彼自性相谁的自性相呢？就是佛说的那个本母的自性相，就是佛说的核心道理的自性相。佛说的核心的道理，它的自性，它的自体，它的本体是什么呢？就是佛说的叫能取菩提分法，就是说什么叫佛说的本母，就是能够让你取得菩提，取得智慧，各个部分的各种方法，就是整个佛法嘛。哎，就是说什么是佛说的本母啊，它的字体是什么呀，就是能让你取得菩提，能让你增长智慧的那些各个部分的方法，就是这些经律论嘛，就是这些这个包含在经律论里头，但是它不是直接是经律论本身，它是经律论里头佛说的那个义理，这叫做本母，本母的自性。前边这个定语咱们解释一下，为我所说就是佛所说的有形，就是有形象，有形象就是什么呢，你就是有所思考的对象，哎，有所缘，就是佛法都是，你比如说色就是空，它的形象就是讲它的所缘就是色，它来讲这个色呀，它究竟是有呢还是没有呢，哎，说最后经过一番分析说色呢是没有的，它有一个所缘，有一个所缘的形象，你看就是说色你会想到各种颜色，哎，这样的话有一个所缘的形象，这叫有形。有缘这个是指的能缘，这个字记住，后边这个缘呢是指的能缘，前边那个形啊是指的所缘，就是说有你所缘的形象，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研究研究色究竟是有没有，这个色是你的所缘，后边这个能源呢，是源呢是能源，就是说有能源，就是有你能源的意识，我们有一个能源这个色的心，有形有缘就是有所缘有能源的所有的，能够让你通过这样的一缘就能够让你证到菩提，能让你取得菩提，一直到最后能够成佛证到无上菩提，这个方法，这就叫佛说的本母，也就是从经律论里头总结出来的一些这个佛的义理。我们现在就等于是在正在从这个经里头啊总结佛说的本母，总结佛究竟这个经里头说的什么意思啊，把那个意思总结出来了，这就是那个本母的自性。下边一个彼果相者，就是本母的，你学习了本母之后总结出佛的核心思想来之后会得一个什么果呢，为若世间若出世间诸烦恼断，就是说你掌握了本母之后你会得一个什么果呢，不管是世间，如你若世间就是说或者说是世间或者说是出世间，诸烦恼，说世间有烦恼，这个咱们知道世间贪嗔痴啊很多烦恼，说怎么出世间还有烦恼呢，就是说十地菩萨就已经出世间了，他怎么还有烦恼呢，他那个烦恼的习气还没断完，还有烦恼的习气，哎，所以呢他在对峙那个烦恼的种子，所以他也有烦恼，他有烦恼的习气，他只是没有烦恼的现行了，所以呢出世间也有烦恼，一直到佛才算把世间的烦恼跟出世间的烦恼全部都断了。所以说你掌握了佛说的义理啊，他就可以得一个果，就是什么呢，不但你世间的烦恼能断，十地菩萨的烦恼也能断，你看诸烦恼断，这就是果。他还有即所引发世出世间诸果功德，就是说不但能断烦恼还能够引发什么呢，世，第一个世就是世间的，出世间，哎，就是世间出世间诸果功德能够引发很多功德，说引发什么功德呀，最简单的六通 神足通，你可以随便飞行，想到哪儿刹那间一想就到。哎，他心通，谁这个想的什么你都知道。这个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啊，什么因缘你一看都就知道，这就叫诸果功德。哎，如是名为彼得，这个得彼果相，就是你得了本母，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哎，第七，彼领受开始相，就是。昨天我们也那个在那就是先预习了一下哈，记住这个梵文呢，它的习惯是动词在后，宾语在前。经常如果你读着这个说不好理解，你就把那个先读后边动词。你比如说这把你就读领受彼相，你就好，就是说我领受、领会、接受本母的相。哎，我领会了，哦，这个佛说的这个意思我听懂了，这就叫领受彼相，领受本母相，领受本母相。然后还有开始想，就是你领听懂了之后呢，还能给别人讲。你看后边啊，未记于彼，于彼就是对于这个本母，对于佛说的道理呢，以解脱智而领受之。就是说你用这个一般人世间的广那个就是学这个数理化的智慧啊，你那个领受不了佛说的义理，你要用解脱智，就用佛说的这种大的智慧啊，你能够领受之。领受谁啊？领受那个本母，领受佛说的里头的义理。所以说这个不是人聪明，你像你这个，你现在去给很多科学家你去讲这个道理下，他听不懂，他觉得你这个物质怎么能说没有呢，他跟你这个就是不接受。为什么呢？他没有那个解脱智，他有那个世间的聪明。所以说为什么这个般若不翻成聪明，不翻成智慧，就是怕跟这个世间智啊那个混在一块儿。般若是出世间智，就是说不是世间的那个智慧，这样你翻成两个词呢，一听哦般若就知道跟那个世间智慧不一样，这就是指的那个解脱智。只有解脱智能够让你解脱，世间智你再聪明你解脱不了。哎，像这个甚至呢，你越聪明啊，执着的越顽固。你像你要说物质不存在，你给这个一般的人说呀，他可能还觉得可能有道理。你要跟科学家说，那你可能要说几节都过不来。为什么呀？他就是研究那个的，他觉得那个，他觉得那个，我这是都是几亿生研究的成果啊！他执着的更厉害，哎，越聪明越执着，那是这个世间智，哎，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就是说你在对这个本母啊，以解脱智领受了之后，你领会接受了之后啊，你就能给别人讲了，宣说开示，如是名为彼领受开示相。八，彼障碍法相，你像这个呢，你还倒过来读。障碍彼的法的这个这种法相，障碍谁啊？障碍你领会佛的那个本母，障碍你领会佛的道理。未济于修菩提分法，就是说你修行这个菩提就是觉悟了，你修行这个觉悟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方法的时候呢，能随障碍诸杂安法，这个能随障碍你就倒过来读，能随障碍修菩提分法。实际上这个有这个余字也不用倒过来了哈，对于修菩提分的这个佛法呢，它能随着发生障碍，也就是说能够障碍你修智慧的一切法诸杂染法。这就是说他的这个学佛的这个听懂佛的义理的障碍是什么呀？所有影响你听懂佛的义理的那些诸杂染法都是他的障碍。什么呀？最主要就是还是贪嗔痴。哎，咱们说过这个贪嗔痴集中就是一个贪，就是说如果你要贪世间的利益，你就障碍你领会佛的道理。你老觉得这个世间这个你虽说一切法空，他觉得这个里头很有滋味很有道理，他老去追求它，你追求世间利益，他就形成对理解佛法的这个障碍啊，贪这个世间利益。彼随顺法相者，就是随顺佛的说的道理的法相是什么呢？未记于彼多所作法，于彼就是于谁呢？于佛说的道理，就是于这个本母，于对于佛所说的这个道理呢，多所做法，有很多你应该做的这个法。比如说随顺这个佛说的道理，你应该这个比如说应该布施，应该放生啊，应该忍辱，应该持戒，应该修定，应该学习佛法，这是咱们多所做法，这是大概括是六度吧。对这些，这都叫什么呢？是名彼随顺法相，都是随顺佛说道理的法相。随顺就是跟着他走，你多所做法，你做这些做法呢，最后你就能够得到他那个说的那个菩提。哎，彼随顺法相，随顺法相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学习佛法的文思修的这一切修行的方法都是随顺法相。十，彼过患法相，就是说当知即彼诸障碍法所有过失，是名过患障。 过患是什么呢？就是说有障碍法，这个障碍法呀会产生结果，产生什么结果呢？产生过患。什么叫过患呢？就是过失跟灾患、病患，就是给你造成损失。就是说，我愿意贪，你可以啊，你愿意贪呢，结果呢，最后造成什么呢？一肚子烦恼，一脑子烦恼啊，是这个身体不好，是这个皱着眉头，是这个，反正就是搞得自己这个一塌糊涂吧。像布什一样，皱纹也多了，头发也白了，这个国内人也骂。你像那些人呐，没有道理可讲的。当时打伊拉克搞民意测验，大部分美国人都说啊打啊，70%-80%的人都打。好，现在打的在那儿死的人多了，是一塌糊涂，武器也没找着，大家都埋怨他，都说这个，又大部分人又都反对。人呐，没什么道理可讲，反正就是什么呢？你自己给自己找烦恼，哎。也就是说，你如果随顺那个障碍法，向那个杂染法去走呢，它就会产生过失，产生过患，哎，就会产生烦恼。最后一项是比胜利向者，就是说，如果你学习佛法的毅力，它有什么殊胜的利益呢？当知即彼诸随顺法所有功德，就是你随顺这个佛说的道理去做呀，它会产生所有的功德，是名胜利相，就是这就是殊胜的利益。说会产生什么功德呀？第一个，限量立刻就可以产生的烦恼减少，烦恼减少。你看你学佛越学你烦恼越少，为什么呀？你知道有很多东西啊，你是等于是慢性自杀的，哎，等于是给自己造这个种吉利的，种吉利扎脚嘛，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佛法，他就得这个快乐。咱们这个老居士这个体会都是很有这个体会的，哎，越学佛法，现得利，烦恼减少，然后呢，处理事情的智慧增加，哎，比原来怎么想啊，想的头疼，这个办法都没办法，现在呢，很简单就能放下了，是慢慢的就没这个问题了，哎，慢慢好多问题自然的就学，都忘了，就根本没有那个烦恼。你要去跟别人一聊呢，别人还是整天是那个烦恼，你这儿呢没了，哎，你看这就叫胜利，这是现得利益。说你就这么学下去会怎么着啊？那大的利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诸果功德都来了，哎，最后你可以这个处理这个轮回啊，这往生净土啊，那个大的功德都在后边了。曼殊师利菩萨白佛言：唯愿世尊为诸菩萨略说契经调伏本母，不共外道陀罗尼意。这个文殊菩萨问了佛说的一切言，叫分这三种，佛把这三种的大概的内容呢都做了一个介绍，介绍之后，现在这个文殊菩萨呀不为满足，要求佛呀你给我概括一个咒，就是说你说的这一切道理啊，你给我概括出一个总持来，说唯愿世尊，说我现在啊就想让世尊干什么呀，为诸菩萨，为我们现在修行的菩萨略说，就是你概括的讲一下你说的这三部分呢、啊，不共外道，就是跟外道不共，就是跟外道不一样的。这个佛说的法里头有很多跟外道一样的呀，你比如说佛说你也要吃饭，对吧？外道也说你也要吃饭，当然也有说不吃饭的外道啊，那是很少数了。就是说佛说的法有很多跟外道一样的地方，现在文殊说一样的地方不管，就是说你说的这个法呀，什么地方啊跟外道啊不一样，就是你的那个精华，你的特点，你给概括一下，不共外道，跟外道不一样的那个特点。陀罗尼就是，这是一音，就是总持，哎，一咒还是这个意思不明确，一那个意思就是总持，就是说你把你说的这个所有的道理啊，你给来个总的概括，哎，陀罗尼就是总持为一个意思。看佛这个怎么总持啊？由此不共陀罗尼，就是用这个不共外道的陀罗尼这个总持的意思呢，令诸菩萨就能够叫各个菩萨得入如来所说诸法甚深密矣，就能够让我们这些菩萨呀得以悟入，得以进入佛所说的一切法的最深的非常甚深，就是最深的那个密意，就是佛说的法的那个最秘密的东西，你把它给概括一句话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了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哦，佛说的那个最核心的意思啊是什么了，让佛给把他所有的言调啊概括一句话。咱们看这个佛怎么概括啊。佛告曼殊师利菩萨曰：善男子，汝今谛听，你现在，谛就是仔细，你现在仔细的听着，吾当为汝略说，我现在这个就开始啊给你大概的，就是概括的说一下不共陀罗尼，就是说跟外道不一样的总持的那个意思。 就是下边这一段话，一共是一二三四五行，这就是佛说的这句话，就是说你让我概括我的这个佛法的精华，我给你概括就是这一句话。咱们来看这一句啊，这一句话呀，咱们学完了咱们还可以概括不过佛说的是很准确的，你看啊，佛说的就是说这个意思表达很准确的。若杂染法，就是说如果是杂染法，就是我们这个贪嗔痴这一套啊。若清净法，就是佛法，佛法是清净法，能让你得到清净叫清净法。不管是杂染法还是清净法，我说一切皆无作用，这就叫总持。就是说佛说了一切法，说了半天，说了个什么道理啊？佛把最甚深的密意在这儿就教给你了，在这个经的最后就总结出来了。前头那么多菩萨问呢、啊、都是为什么呀？都是为让佛说出这一句话呀的一个铺垫，就是说让佛说这个道理，佛说那个问那个道理，观音问一个道理，弥勒问一个道理，问来问去都是什么呀？最后让文殊啊让佛给总结，说你说了这么多道理，你给总结一句，你的那个最深秘密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这个经就快结束了，就是最后你给总结，佛就总结了，说不管是杂染法还是清净法，我说一切，咱们就倒过来，我说一切法，就不管是杂染法清法，我说一切法，前边咱们就概括了，就不再提了，就是说我说一切法皆无作用，都是没有作用的。这句话不好理解，这就叫甚深秘密，是最深的。你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了，你就等于把佛法的精华、最深的秘义、佛法的最了义的说法你理解了。咱们现在就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一句。你看啊，把杂染法、清净法都概括成一切法，你就在那个一切后边加个法，我说一切法皆无作用。咱们现在就把这句话呢概括成了一句话，咱们后边也先读一下，说亦都无有补特伽罗，就是说如果你说这个没有一切法，就是杂染法、清净法都没有，那有没有人呢？也都没有补特伽罗，补特伽罗就是那个人的意音，就是竖曲曲，就是有情，哎，没有有情，没有人，既没有法也没有人，哎，就是说无法我也无人我，以一切种理所为故。干脆咱们在这儿啊，因为后边啊实际上佛是讲为什么没有作用，说为什么没有作用啊，为什么连法也没有人也没有啊，以就是因为，因为一切种，就是说看怎么讲这个好讲，咱们就这么讲吧，就是说一切种类的法，这个一切种就是一切种类，一切种类的法都理所为，都这个没有所为，就这样讲，都离开所，都没有所为。所为是什么呢？就是所作为，所作为、所造作、所动作、所变化，哎，这个为啊就是行为、造作、变化，哎，做都没有，就是一切种的一切法呀都没有变化，没有造作，你比如说没有生没有灭，哎，反正什么动作都没有，什么动作都没有，就等于说一切法就是根本就没有的。你看，也没有法，也没有这个人嘛，一切法都是没有的。非杂染法先染后净，并不是说你有先有一个杂染法，后来通过学习佛法呢，哎，变清净了。非清净法后净先染，也不是说我现在成佛了，我是清净法了，说我现在呢是先是杂染的，到后来呢我变清净了。杂染法、清净法都没有，哎，说这个不好理解了。那你成佛了没有啊？你原来是不是凡夫啊？你还讲故事说佛原来是杂染啊，是凡夫，后来成了佛了。这一切呀、啊，都如梦，就是说我们在梦里的人感觉呀、啊，哎，这不是有杂染有清净吗？佛不是觉者的意思吗？到这个人觉醒之后，佛菩萨觉醒之后，回头一看呢、啊，梦里的那些不管是杂染还是清净，原来都是没有的，都是我们心中的妄想。都跟一个人做的梦里的梦见的东西一样，你比如说昨天晚上你做了一夜梦，忙活了半天，今天早晨你一醒着一想着，嗨，昨天晚上我到这儿跑到那儿跑，碰见这个碰见那个啊，原来闹了半天也没有人也没有物也没有法，既没有法也没，就是说都什么都没有，就是也没有杂染也没有清净。比如说你在那还参加法会啊，又修清净法，又碰到这个又有杂染法，结果呢杂染法其实也没有，清净法也没有，就跟这个一样，如梦生死长，梦一醒如梦大醒，哎，一醒哦，原来梦里东西都没有。所以佛说呀， 并不是先有一个杂染法后来清净了。说那我们现在干什么呀？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梦里头，你呢，他那个杂染法老生，那个梦老不断，老升起，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什么呢？就是用清净法来断这个梦，哎，来断这个梦。他不是有山和大地就升起山啊，有男女老少，老升起山，男女老少，这是因为我们这个颠倒惯了，执着惯了。现在你就说呢，没有人，没有法，老是熏习这个清净法的佛法种子，这个力量大了之后啊，他那个梦就中断了，梦就不再升起了。所以我们呢，虽然是在对峙这个梦，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梦里的东西啊，实际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个什么呢？自己的颠倒妄想，只存在自己的颠倒妄想。梦不就是你在妄想吗？你看你做梦的时候在那躺着，什么也不需要，就脑子里想就行了，什么都来了。我们现在就是等于是什么呢？实际上三界唯心就有一个你能做梦的心在那胡思乱想，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梦中胡思乱想出来的，实际上都不存在。你就理解佛这句话了，就是说没有杂染法也没有清净法，都是你的梦。实际上有一个什么呀，就有你一个能妄想的心，哎，你现在呢就来训练你这个能妄想的心呐、啊，让他不要妄想了，不要觉得那个钱多了好，什么名高了好，官大了好，哎，那都是没有的，不要去追求那些，去追求什么呀？追求觉醒，无人我无法我，多学习这个，最后呢让这个梦不再这个，让这个梦中断，让这个梦这个不再升起。所以佛说不是先染后净，那先染后净说有染有净，哎，佛说那个染净都没有，那就是个梦。说你感觉有，这是错误，你来改正这个错误。你什么时候把这个错误观念啊改正过来了，坚定的相信了，改正过来了，你就那个梦就消失了，你就醒了，你就成佛菩萨了，就这么一个道理。下边我们再来返回头来，再来仔细的讲一下这个一切种理所为，就是说这这么多的法怎么会没有生没有灭。这个中论里头就是这句话，一切法无生，说这不是都生起来了吗？我也生出来了，桌子也生出来了，怎么叫无生呢？怎么叫无理所为呢？怎么会说一切法都没有作用呢？你看我吃了就饱了，怎么会没有作用呢？注意啊，咱们来这个破这一切法没有作用。我看用什么方法破呢？一个方法就是最简单的，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刚才讲了一番道理，说这一切法呢，由于它是你在梦中出现的，就是都是你妄想出来的，实际它是不存在的。如果这一切法本身是不存在的，它怎么能起作用呢？就这么简单。我们老是执着说有作用，说那个我吃了饭就能饱，吃了饭能饱实际上是什么作用呢？是你自己的心理的作用，是你自己的心理的作用。你比如说你修定到一定程度，修到这个初禅二禅，这个人不吃饭也可以饱，像色界的众生无色界的众生根本不吃饭的，他也可以饱。为什么呀？他就是知道人必须吃饭才能饱，这是人的一个妄想，哎，他就是对着这个妄想断欲嘛。人就是说人不吃饭不行，人不睡觉不行啊，人什么好多都是不行，实际上这个话错了，人不吃饭也行，不睡觉也行。那个到了色界无色界修定修到一定程度，就是也不吃饭，五欲都没有了嘛。不要说这个到色界无色界的人了，就在我们人间也有不睡觉的和尚，叫不倒丹，从来不睡觉，哎，这个现在不多了，但是有不倒丹的和尚。人不是必须睡觉的，人也不是必须吃饭的。我自己就自然的出现过两次，一次是16天不吃饭，一次是1个月0.6天不吃饭，自然出现的。我也没作意，那个时候那个还学佛，刚接触佛法，还没好像接触佛法之前，刚模模糊糊的接触点佛法的时候，哎，自然出现的。他不但是不能吃，你就吃一颗花生米吧，那个感觉他就噎在这儿，特别难受，就下不去，哎，吃难受，不吃呢很舒服，睡觉也减少，人也精神，该打球踢球，该乒乓球，那时候正好我们赶上乒乓球比赛，该干什么干什么，人还精神，状态还好。就是说你认为说人不吃饭不行，非得吃了饭才能饱，不对，因为你相信他，所以他对你就有作用，实际上没，就是说没有那个作用，那是你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如果告诉你说就是我那个举那个例子，就是我弟妹教他那个小男孩啊哈，我又会教他看看图说话，雪糕他一看他就说有毒，我孩子比较反应快，我刚想纠正他，后来一想肯定是他妈告诉他说这个东西有毒，哎，你那个只要你告诉他有毒啊，他就认为他有毒，他就认为不能吃。注意啊，如果这个观念反复的加强，有一天他如果真的吃了的话哈，他真的会中毒。他一看哎呀坏了，我吃我完了，我要死了，我吃了有毒的东西了， 他真的会中毒。哎，那个这个例子还不如那个，就是那个非洲青年那个，一个欧洲青年请一个到非洲，他请一个非洲青年吃饭，那个非洲青年就问他说，这里头有没有野鸡肉？这个那是有野鸡肉的，这个非洲青年不是不信这一套吗？他就跟他说没有，他就在那吃，因为有一个巫师告诉他说，你不能吃野鸡肉，吃了之后啊，你肯定死。然后吃了之后呢，然后这个欧洲青年就回欧洲了。两年之后呢，他又回到这儿，又见到这个青年，他知道他这个这回事儿。然后他为了打消他这个迷信，他就跟他说，说我告诉你啊，说那天我让你吃的那个呀，就是野鸡肉，你还什么吃了必死，你看你这不是活了两年多什么事没有吗？啊，结果这个小伙子回去之后啊，左想右想，一个月死了。你看这个非常说明道理，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呢、啊、是没有作用的，这个作用是你自己妄想来的，就是这样。人不是说不睡觉不行，不吃饭不行，哎，事实就有证明，我这就有证明。哎，你36天还是37天，我那都这个日间都有记录。哎，就是不是到有一天呢，哎，就感觉饿了能吃了，哎，就恢复了。所以说呢，那个南方周末报道过一个莲花山一个比丘尼是好几年不吃东西，有一个专家小组专门跟着他，这个就是专门跟着他，就是这个研究他这个现象。哎，他就是几年了不吃东西，光喝水。哎，是夏天是4天一瓶开水，一暖瓶，冬天是1周一暖瓶开水，挑着担子什么走，比那个跟着他的那个人还得在山路上还走得快。所以说人不是说这个都是我们的妄想，那些作用都是我们的妄想。这是一个，就是说一切法就是不存在的，它这一切法不存在，它就不可能产生作用。就是说你认为它有作用，仅仅是你认为它有作用，你认为它有作用，它这个作用就对你起作用，就这样。你比如说李洪志，有的人就觉得李洪志的话呀一句顶一万句，那不听不行啊，这个他不听就受不了，李洪志说的话对他就起作用。我们一看说李洪志呢就是一个魔，他根本不是佛，哎，他说的话对我们就没有作用，就是你相信他就是那一句话叫信他妈则灵哈，不信就那有很多事情实际上从根本上说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解释。再一个解释呢，就是说一切法没有它的作用肯定是没有的。第二个是什么呀，咱们昨天讲的
这作用本身是法。
哎，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呢，还这个逻辑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错误，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一切法空的话，你说一切法空但是呢还有作用，这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自相矛盾的。你一切法都空，你那个作用不是法吗？作用不包括在一切法之内吗？你作用也是一切法呀，它也是一种法呀。你一切法空，怎么作用就不空呢？所以作用本身就是法，就是一切法。你说什么有什么作用，这个作用本身就是一种法。哎，它呢一切法空，就是一切如梦如幻，就是说作用也是梦里的，也是梦里的这个假的感觉。哎，也是梦里假里的假的感觉。最后一个呢，就是从理论上破，这个呢我估计大家也能接受，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过时间不存在，为什么时间不存在呢？因为时间它必须有一个长度，一有长度呢，就是说时间你再短的时间它也要有一个延续，有一个长度，一有长度就有两头，就有一个开始一个结束，一有开始结束就有先后。但是世界上呢不可能存在啊两刹那同时存在的现象，世界上不可能存在说先，就是咱们就说吧，先一刹那存在，后一刹那跟先一刹那同时存在，不可能。它如果同时存在，就不能叫做那个在，那个叫前一刹那，这个叫后一刹那，就不能把那个叫做开头，这个叫做结束。就是说并行的两个时间不可能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你这个最小的时间单位不可能存在，就是不可能存在一个有开头有结束的时间，不可能在当下，不可能存在一个两个刹那同时存在，所以时间单位不能成立。就是说如果只存在在当下，就是一点上，那不能叫时间，时间必须有长度，你那个时间又不能这个两个刹那同时存在，所以你成立不起时间来。时间只能是什么呢？人们在脑子里头妄想，就是说过去现在，哎，这是一个时间，只能在你脑子里头编出来假理出来，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时间。因为时间就是什么呢，两个时间不能并列，两个时间不能并列就不能形成一段时间，不能形成时间的最小单位。 这个跟破那个法的那个极微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说这一切物质啊都是存在的，它都是由那个原子什么分子夸克就是最小的那个基本粒子组成的，这个基本粒子从理论上就不可能成立，怎么破呢？你这个基本粒子有没有体积？如果有体积的话，它就能再分，因为你有体积啊，有体积它就能分出上下左右来，对不对啊？你可以中间拦腰再分一半嘛，有体积它就可以再分，它就不是这个基本粒子。说那就再分，再分了那个你剩的那个有没有体积？只要有体积就可以再分。你说我最后那个就没有体积，没有体积就不能叫基本粒子。没有体积的东西，说我这个基本粒子没有体积，没有体积，一个没有体积，两个没有体积，五十个加起来还是没有体积，还是没有东西。所以基本粒子理论上就不可能成立，很简单。所以现在科学家都在找基本粒子，本身就是愚痴。他要懂得这个道理，他就不去找去了。像时间，有些时间人都能想通。这个英国有一个科学家就知道，他说时间不存在。那个北京青年报上整版整版的登他那个介绍，登了好几次了。哎，他就想明白了，时间不可能存在，它只能存在在人们的脑子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如果承认时间不存在的话，就不可能有作用，因为作用就是变化，原来是这样，现在变成这样，所以这个作用一定是在时间概念上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时间，就没有作用。这是理论上来破。咱们今天就先简单讲这一点，因为今天咱们讲这个讲完以后呢，咱们心经中论呢，中论里头也破这个，破作用，破时间，什么都破啊。心经也破，咱们这个一个一个咱们再反复破。现在咱们接着往后说啊，后边都是佛对这个陀罗尼的总结，咱们现在就把这个陀罗尼呢再总结成一个简短的话，就是法无作用。哎，一切法皆无作用，简化一下就叫法无作用。法无作用这四个字是在法华经里头佛说的，法华经里头佛又讲了法无作用的一个道理，在很多经里头都讲了这个道理。哎，现在佛呢就告诉你说了，我说的一切法的总持就是什么呢？法无作用。法无作用就是把一切法根本不存在，破光了。哎，下边佛接着解释说，凡夫一生，我们是凡夫一生。什么叫一生呢？就是每个人生的跟每个人不一样，意都是不同，我们生的不一样，生出来个也不一样，脾气也不一样，这就叫异生。说什么叫不异生呢？佛就是不异生，佛跟佛都一样，都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这个你有什么功德我也有什么功德，丝毫不差，叫无上正等正觉，真正平等。诸佛共一法身，他们法身全一样，他们见的所的智慧都一样，哎，完全平等，他们就叫同生，就不叫异生。说凡夫异生于粗众身，我们这粗众身啊，执照诸法，古特加罗自性差别，就是对我们这个粗众身这个笨拙的身的呢，执照诸法，执照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古特加罗执照于男女老少，就执照有人，自性差别，自性就是执照有人的字体，山河大地有山河大地的字体，差别就是这个各种人，哎，就是这个字体的各种这个各种其他的描写，比如说你一个人也有差别，哎，我这个字体是我的这个身体。然后呢，什么差别呢？比如说我是什么颜色的，我头发什么颜色，我这个我会干什么，这所有对你这个字体的描写都叫它的差别。随眠望见以为缘故，随眠就是种子，就是你的种子呢随着你睡在你的那个阿赖耶识里头，睡在你潜意识里头，叫随眠。随眠就是种子，由你这个种子呢，它能升起望见，就是虚妄所见。你看我们现在种子就升起很多妄见，妄见颜色，妄见声音，妄见什么感觉，我们就以这个妄见的东西呢以为缘故，就以它为缘，我们就缘这个颜色，缘这个声音，缘了它干什么呢？就以这个为缘，即我所，即就是计较嫉妒，就开始说啊，有我，有我所，有我的身体，有我的东西，有我所有的东西，哎，即我所，由此妄见我见，就是由这个你以色声香味触法为缘，然后说有我，有我所，我所就是法，有人我，有法我，结果呢由此妄为，由此呢你就乱说，就胡说，颠倒的说，说什么呢？说我见了，说我见了色了，我闻了声了，我嗅了味了，我尝了味道了，我触到感觉了啊，这是硬的，那是冷的，我知道法了，我知道了很多的道理，我食一共有四食，断食，说我今天早晨吃了，这是断食，思食什么这个咱们讲过四食。由此望见 为我见。哪个？你那个本子上啊？啊，那个本上。还有别的版本吗？没有，有没有不同的？那样就不管它了。应该是这个，咱们这个版本呢、啊、是应该是最准确的。这是藏药本，就是经过梵文什么藏文，所有能搜集到的本子呀，全部校对了的。这是校对的最好的一个本子。不过这个字呢，不影响这个理解意思。说由此望见可以，由此望见呢，就我就说我见到东西了，我听见声音了。说由此望味也可以，就是由此呢就颠倒的说啊，我见了，意思一样，不影响。我食啊，我吃东西了，我能吃。我做什么事了？我染啊，我贪嗔痴了。我净，我学习佛法了。你看，又知道有我，又知道有我所，又知道有法，就是由于你望见的那个东西呢，你就来这个知道有这些东西。如是等类邪加行转，就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类别的邪加行。什么叫这个邪加行呢？就是错误的、颠倒的。加行就是这个加行就是有所行动了。家里这个，咱们讲加行是修行，这个凡夫也在加行，也在加努力，这个不是修行，也是在行动吧，也是在争这个抢那个，争名夺利哈。邪加行就是说你那个加行家里努力的地方是这个颠倒的。为什么叫邪加行呢？拿虚妄的不存在的东西当存在的，邪加行。哎，结果呢什么也捞不着，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不过也不是一场空，弄一脑子烦恼。你看这个，你去问这个世间人，就谁都是一脑子烦恼。哎，若有如实知如是者，如果有如真实是什么样，知道就是这样的，如实的知道，如是就是如上边这样的。如上边什么呢？就是说本来没有这个一切法，没有作用，没有一切法，结果是我们颠倒的妄见，然后呢直到有。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的话，便能永断粗重之身，你就能够把这个粗重之身呢、啊、永远的断掉。我们现在就是在学习如实的知道啊，真正的真实是什么样。你学明白了，你就能断掉，永远断掉粗重之身，获得一切烦恼不住。就是获得一个什么境界呢？就是不住一切烦恼，哎，永远没有一切烦恼，最极清净，达到佛的境界。佛是最极清净，像实地菩萨还不是最极清净。离诸戏论，什么叫戏论？没有用的话，没有用的东西。我们现在世间说的这个全是没有用的，没不但没有真正的这个就是说让你快乐的作用，还有让你生起烦恼的作用。哎，这叫戏论，没有用。无为依止，就是依止无为，你依止无为法，你依止什么呢？真如，依止空性。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都是证到无为法的，你就能依止无为。依止无为有什么好处啊？无为法不变，你证到无为法之后你就不变了，你永远快乐。哎，不像我们世间一会儿转人，一会儿转这个畜生，一会儿转这神仙，老变，你老停不住。哎，你依止无为之后，你法身不动嘛，你永远不动，永远快乐，不会在这个就是有变，有那个变来变去了，不稳定的感觉了。所以呢，一直无为。无有加行，就是你不用再这个加行，不用再努力了。要说到最极清净，到八地菩萨就不用加行了，就不用作意了，就不用做啊，我得守戒，我得什么，就不用了。因为你修行的都成了自然了，哎，很自然，就是守戒，叫无功用行。哎，无功用就在这个极清净境界。善男子，当知是名略说，不共托了你。现在我说的这个就是我说的一切佛法的总持，就是法无作用。以后咱们会反复的来讲这个道理，你理解的越深，理解的越坚定啊，你那个就是你这个烦恼越少，你的智慧越高，你正空性的这个离正空性呢就越来越近。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复说总别。你看这就叫总别，前边呢分别所说，最后呢用一个颂字把它总的概括起来，说一切杂染清净法皆无作用数取去，不管是杂染法清净法都没有作用，也没有数取去。数取去是什么呢？是那个卜特迦罗的意义，就是无数次的取六道，取六道轮回，我们就是也一次一次的往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取。哎，这叫数取去。说既没有法也没有人，由我宣说理所为，就是说这一切法呢，实际上呢根本就没有这个变化，就是没有生没有灭，没有这个任何变化。你认为有生是你把它假的当真的了，实际上你觉得生了，实际上它就没生，因为它不存在。哎，因为它是梦中事物，一切如梦幻泡影。染无清净非先后，就是说并不是先有染无法后来清净的。哎，只是你一个错误的认为。现在我们干什么改修行，修什么呀？就是修行我们这个错误的观念。你把你的 错误的观念扔掉了，一切法就扔掉了。哎，并没有一切法，只是你认为有一切法，一个错误观念，你把这个错误观念改正了，你就是最极清净的正见。于粗重身随眠见，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粗重身和我们那个就是随眠种子生起来的一切妄见，一切就是我们见的这些声香味触法，唯缘即我即我所，就是你种子生起来的妄见的那一切呢，它为缘，你就说有我有我所，由此妄为我见等。你看这又没有带那个见字哈，说不定这个就是妄为。由于前面原因，你就颠倒的说我见了什么，我听见什么了，我吃了什么了，哎，就说这些话，我做了什么了，我食我味我染净。反过来，若如实知如是者，如果你如实的知道佛上边说的这一套道理，就是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只是你一个妄想，乃能永断粗重身，得无染净无细论，无为一止无加行。哎，把前边佛说的道理整个给用颂子概括了一下。尔时曼殊室利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应知诸如来心升起之相？注意，从这开始呢，文殊啊开始问佛的报身相，就是佛一开那个文殊一开始问佛法身是什么相，然后接着问佛的化身是怎么回事，有身无心，现在开始问佛的报身。佛有三身，就是文殊把三个都问到了，现在问说佛的这个如来心就是佛的报身了，说如来心是怎么升起的呢？佛告曼殊室利菩萨曰：善男子，夫如来者，哎，夫就是一个开头词，说如来啊非心一时升起所显，就是说佛这个佛的本身就是佛的那个报身啊，不是心意识升起来所显示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凡夫都是心意识，我们凡夫有心是阿赖耶识，意识第七识，识是前六识，我们凡夫都是由这个八个识显现出来的，佛没有这八个识，不是这八个识升起来的，也不是这个八个识升起来显现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佛的八个识啊，佛是凡夫的时候曾经，咱们就假说有八个识，佛的八个识现在已经转成是四智了，哎，佛的阿赖耶识转成了大圆净智，佛的第七识转成了平等性智，佛的第六意识转成了妙观察智，佛的前五识转成了成所作智。所以呢，佛的八识已经没有了，他的八识已经转成圣者的智了，四智了。所以呢，佛不是心意识八识升起的。然诸如来有无加行心法升起，就是说佛呢不是识升起来的，不是凡夫的识升起来的，但是呢所有的如来他都有什么呢？有一个无加行心法升起。什么叫无加行呢？就是他不作意不用力，加行就是加倍努力了，不作意的一个心法升起，自然的一个心法升起。说这个是一个什么心法呢？佛说当知此事犹如变化，就是说佛会升起一个什么样的心法呢？就是好像那个幻化师啊变化出来一个东西一样。现在咱们没有这种变现，这种呢它不是指的魔术，魔术是拿东西，就是说我用一个你看不见的很快的手法哈，给你变出来，一看我手里都没有，哎，我拿着，实际上它那个东西是有的。幻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呀？孙悟空变化一个这个就是什么人，那个叫变化。你说孙悟空变化一个小孩，那个是变化，变化身跟孙悟空没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就是说他不是孙悟空，变化身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假象，完全是个假象，哎，那叫变化。像这个古代的时候，像佛在世的时候，那个街头啊就有那个幻化师，幻化师怎么幻化呀？拿那个树枝木头啊乱七八糟，他就可以幻化出人兵马，就可以打仗，就可以表演舞台剧，那叫变化。就是他可以用咒术，他用一些咒术一念呢，就能在你面前显现出这个影像来。在30年代的时候，外国的记者还在印度看到一个妇女啊，她跳舞的时候呢，她身边的周围就有变化，那一会儿呢她出现两行树，哎，一会儿两行树又消失，这就叫变化。实际上没有那两行树，但是她由于她的这个功力，她的那个实际上也相当于一种小神通，哎，她可以变化让你看到，这叫变化。所以说佛呢，他这个无加行心法升起什么呀？犹如变化，就是说实际上不是佛本身，他给你变化一个假的影像。曼殊室利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诸如来法身远离一切加行，就是法身是不动的不作意的，既无加行，云何有心法升起？就是说 你不是说佛的法身不动吗？佛的法身不作意，它怎么会有一个变化身升起呢？怎么它还会变化呢？变化你不得想，哎，我变一个男的，我变一个女的，你不心得动一下吗？你心不动，它为什么会有变化身呢？看佛怎么回答。这都是很深的这个道理了，仔细听啊。佛告曼殊室利菩萨曰：善男子，先所修习方便般若，加行力故，有心生起。就是说我现在证得法身了，我法身不动哈，我还没有证得法身之前，你比如说从出发心，在这个凡夫里头，先前我所修习的方便般若，就是不是真正的般若，是那个，你比如我们现在就学的是方便般若，就是这个把它叫做般若，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般若。哎，因为我们这样学习最后能够证到般若，所以我们方便把它叫做般若。说先所修习这个方便般若呀，若方便般若加行力故，那个时候有加行力，那个时候心里我老想啊，我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哎，那个时候加行，那个时候有作业的。我那个时候老说众生无边誓愿度，什么佛法无边誓愿学，我老是这个加这个力哈，加行，然后到十地里头还加行，一直到八地才不加行了，一直到最后任运成佛了。成佛之后啊，我虽然我不动了，但是由于我先前呀加行太多了，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就好像这个。我们现在形成很多自然的动作，你比如说你早晨起来吧，哎，一起来一身啊，衣服穿上了，就是还没怎么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还没的，怎么这说着说着话，怎么没注意这个饭就吃完了，哎，一会儿那茶喝的剩根，哎，怎么没坐意茶就喝光了，就是说你也没加行也没坐意，为什么茶喝光了呢？因为你先前你老这么吃饭，老穿衣服，老喝茶，哎，所以呢先前的那个加行力量啊，现在你不用加行这个事都能做完，就这意思，习惯成自然。就好像现在我们有很多下意识动作，你比如说你一摸那个锅那烫，你一下就躲过来了，你这时候根本没有加行作意，你摸着了啊，这烫啊，我拿开不敢拿开啊，你再拿开，没有那个，在你产生加行作意之前他自己就先拿回来了，说你没有想离开怎么这就离开了呢？先前那个作意，你先前肯定挨过烫，你就那个你不知道离开，结果后来知道离开了，后来就发现烫了就得离开，哎，所以形成什么呢？下意识动作，就是你不用加行，哎，他就能做到。所以呢，佛心不动，他就能升起变化身，就是这样这个道理。善男子，佛还怕我们听不懂啊？不是怕文殊听不懂，文殊是实地菩萨这个没问题的啊，怕我们不懂，又举例子，譬如正入无心睡眠。什么叫无心睡眠呢？就是没梦的睡眠，有梦就叫有心，就是你在那想。无心睡眠就是你正入到这个正在没有梦的睡眠，就是意识完全休息了，心不动了。非于觉悟而作加行，就是说你并没有对于说我要醒做一个加行，因为你心都没有梦了，你什么都不想了，你不可能这个时候什么都不想了还想说我要醒，你这时候是没有这个说我要醒的想法的，没有这个作意。由先所作加行势力而复觉悟，说那我不想醒就永远不醒了吗？你一到无梦睡眠就我不作意醒就永远不醒了，不可能，到早晨就醒了，说那我没作意怎么就醒了？就是你先前呢先所作加行，你原来老是想过啊，我睡觉了明天要醒，明天还有事儿，老这么加行，虽然你当时没有加行没有作意，但是你先头加行太多了，有那个力量到时候就能让你醒，种子的力量，不用你起作意。所以佛呀不用作意他就有变化身，这就是讲这个道理。又如正在灭尽定中，灭尽定里头啊连第七识都灭了，非于起定而作加行，第七识都灭了，那连那个潜意识都没有了，你怎么说我出定，就不可能有一个心说我想出定，但是呢他也不会在那个定里头永远不出来，哎，到时候就出来了。为什么呢？由先所作加行势力还从定起，哎，就是说你原来早就你入定之前就想来着，说我呀准备做今天做半天，做三个小时，做八个小时，哎，我做七天，你先做了一个意，然后入定，入了定之后呢没有作意了，但是呢由于你先来的那个作意，到时候按照你那个想法它就能够起作用，就能够出来。如从睡眠及灭金定心更升起，如是如来由先修习方便般若加行力故，就是无数的修行，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当知复有心法升起，到现在他心不动了，他还是在度众生。曼殊室利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化身当言有心，当为无心也。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如来的变化身，他是有心还是没心？注意这个心就是指的阿赖耶识，就是他有没有阿赖耶识。 我们一切种子一切现行不是都是阿赖耶识种子升起的吗？说那个变化身有没有种子啊？有没有阿赖耶识啊？有没有心呢、啊、这是玄奘法师决心到印度取经啊，他因为攒了100多个问题在中国解决不了，他要跑到印度去问，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化身有心没心在中国没人能回答，所以他跑到印度去问去，看佛怎么回答。佛告曼殊室利菩萨曰：善男子，非是有心亦非无心，就是说也不是有心也不是没有心，何以故？为什么呢？无自疑心故，有依他心故。什么叫自疑心？就是说这个化身呐、啊，他自己没有心，他没有自己的心。我们这一切身体三个大地都是靠我们阿赖耶识种子升起的，化身没有阿赖耶识没有种子，为什么呢？他是佛变化的一个影像，他又不造业，他又不熏习种子，他又不思考记忆，所以他没有记忆，所以他没有种子。他是佛这个法身圆满报身的一个直接的变化，就好像幻化师变化出来的那些幻人一样，那个幻人本身没有业，没有这个阿赖耶识的，没有心的，佛的化身也没有心，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自疑心。注意啊，有依他心故，就是说他没有自己的心，但是他看起来呢，他好像也，你要看佛的化身也跟那个有心一样。说你比如说释迦牟尼就是一个化身，说我们怎么看释迦牟尼好像有心一样，他也能说话也能思考，怎么跟有心一样啊？有依他心，就是有呢依你其他人他起来的心，就是说你是需要什么样的因缘，佛的那个报身呢、啊、就在你面前化现一个什么样的影像，说在你面前究竟化现什么样的影像呢，取决于依于你的心。你比如说就是这个有的人吧，你比如说佛无处不在，有人说我怎么判看不见呀、啊、就是说佛依他的心升起一个什么呢，让他就是看不见佛的化身，因为他现在就需要看不见。如果佛说不管你需要不需要我都让你看见，好，那就有人就网上问过，说佛现在为什么不出生啊，现在佛就投胎那个就说成佛了，那度多少人呢、啊、一会儿后边文殊还会问到这个问题，现在佛为什么不来啊？这就是佛大慈悲。佛如果现在像2500年前在中国说我成佛了，确实是有一些人可以因他得度，像我们就可以直接问佛问题，哎，佛一点化，好，正果了。但是呢，会有极大量的众生因为谤佛下地狱。佛为了慈悲大量的众生，他不为这个少数众生做这些事，就是说为了度你，现在世界上真正的佛教徒才有多少啊？50亿人里头才真正的佛教徒数量没几亿，他那个名义上有7-8亿，那就是按佛教地区哎算，中国大概也算了好几亿，哎，实际上就是说你度不了几亿人，但是呢肯定你像咱们中国政府肯定要抓他，是不是啊？你这还得了，还搞迷信啊什么，哎，然后你这多少人造业，然后多少人，人们现在都信科学呀、啊、不信佛啊，所以多少人会这个因为这个下地狱。所以呢这就是说佛有依他性，就是说依你众生的因缘啊，他该显现是个什么样的，依你的心来显现他的样子，依他心。哎，每个人见的佛的这个样子呢不一样，哎，像现在有的人咱们就说能见佛，你也见的佛的样子也不一样，哎，有的见个影像，有的说不定佛的化身也在你面前显现过呀，你不知道罢了。哎，所以说呢依他心，就是说佛的这个化身形象呢是依你看见这个化身的众生的心的样子来升起的。比如说他在天人那儿肯定化现天人的像，他要在那个动物里头也有佛的化身呢、啊、他肯定是化现的那个动物像，是不是、啊、他依他心。曼殊室利菩萨，反正咱们就明白佛的化身呢、啊、不是真的，是一个完全一个化现，就好像会变化的人，就好像孙猴子变化了一个什么东西一样到你这去做事去了，哎，就这意思。曼殊室利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所行如来境界此这二种有何差别？如来所行是指的什么？是指的如来的能行的形象。如来境界是指的如来所对的境界，说如来能行的这个形象跟他所对的境界这两个有什么差别？佛告曼殊室利菩萨曰：善男子，如来所行为一切种如来共有不可思议无量功德。就是说什么是如来的形象呢？就是如来的样子呢，他的行动的相貌呢，一切种如来，就是说各种如来，也就是说所有的如来，各个世界的如来。佛有各种，你看佛在我们这化现丈六金身，跟我们人一样。佛到那个弥勒成佛的时候是多少丈的那个 这个各种如来，这个身量大的不得了，哎，共有不可思议无量功德，他们共同都有的不可思议的无量功德，这就是如来的形象。众所庄严清净佛土，每个佛都有自己的清净佛土。如来境界，什么叫如来境界？就是如来对的什么境界啊？为一切种五界差别，就是如来对着五种这个境界。何等为五一有情界？就是如来对的一个境界就是有情，就是这个我们这些有情，包括六道。二者世界，就是这山河大地。三者法界，这个法界呢，就是指的佛法，就是如来啊，他要这个讲很多的佛法，他所讲的佛法就是他所对的境界。四者调伏界，就是如来有很多调伏对象，说调伏对象不还是有情吗？有情是指所有有情说的，调伏对象呢就要分很多类了。有的人的佛调伏一切众生，有的众生怎么调伏啊？就是暂时不理他。你比如说那些不信佛的吧，佛不会非去度他，佛就是暂时不理他，你先让他把业障消完了，业障消完了，然后能接受佛法了，再去给他调伏。像我们也是，我们学大乘法，这也是一个调伏方法。小乘就说小乘法，哎，该这个发怒调伏的就发怒，该这个和颜悦色调伏的就和颜悦色，哎，该变化动物调伏的，该变化人调伏的，这就是各种调伏的，有不同的类别，就是对你的根性它有各种方法。五者调伏方便界，就是调伏的方法。不但佛知道各个众生的根性，能分调伏的类别，而且佛有无数的调伏方法，方便就是方法，就是该怎么度的怎么度，该以何身得度的呢？佛就以何身来度。如是名为二种差别。曼殊师利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成等正觉，转正法轮，入大涅槃，如是三种当之何相？就是说，如来成佛的时候，成等正觉，就是正等正觉的时候，转正法轮，如来说法的时候，入大涅槃，如来最后入灭的时候，这三种是什么样子？佛告曼殊师利菩萨曰：善男子，当知此三皆无二相。就是说这是什么样的呀？佛说呀，这三个呀都是没有二的相，无二的相。说无哪两个二呢？看下边啊，为非成等正觉，非不成等正觉。就是说什么叫无二相呢？成等正觉，就是第一个非成等正觉，就是说佛并不是成了等正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你看到的那个化身佛呀，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没有，没有那回事儿。所以说呢，那个是空，所以说他并没有成等正觉，他只是在我们需要看到一个佛成等正觉的那个众生面前呀，画像的那么一个变化，实际上没有那回事儿。你不要执着那是啊，那就是真的佛，那就是这个真的什么了，那是一个变化身，那是给我们的一个变化，是教给我们怎么出轮回的方法的一个方法，哎，并不是真有那回事，所以叫非成等正觉。非不成等啊，我这还说一下，释迦佛呢，实际上这一次示现已经是在这个娑婆世界第8000次示现了，就是他佛不是在3000大千世界那个，他不化身，他同时就有无数的化身，就是说他已经是无数次的在化现这个成佛，就是在各个世界化现投胎成佛，然后说法度众生。这个呢已经是这个就是第8000次，这是在这个有的论上来说的，咱们也不管它的具体数字，就是说佛的这个示现呢，不是佛刚成佛，不是这一生，他在无数世界无数次的示现，所以说呢不是他现在才成等正觉，他真正成等正觉的那个真身呢你看不到现在，哎，非不成等正觉，就是说什么呢？也不是说没有成，为什么呢？对于我们凡夫来说他就是成了，对于我们梦中人，我们知道这个有人有法的这个人呢，对于这个来说呢，佛就说我成等正觉了，因为你不是知道有吗？佛就告诉你说，你不是知道这些有吗？佛告诉你说，还有一个比你这个有还有价值的有，我都成佛了。哎，你先让你知道着，你一看哦，这个成佛的这个功德大，这个那个极乐哈，那没有苦恼，我去追求这个成等正觉，就我不要那个就是追求那个名利地位了，哎。这是一个，就是说对于我们凡夫来说呢，也不是没有成佛，哎，就这样来讲，就是说你要是执着哪个说确切了都不对，就是两否定，哎，这样说呢比较准确。然后呢其他的就好理解了，非转正法论，就是说这不是真正有一个佛在那真正给你说法，就是说但是呢也不是说没有佛给你说法，就是说从假的来，咱们就这么说吧，没有真的佛，有一个化身佛，有一个变化的佛，哎，就这样来讲，哎， 没有真正的佛在那儿这个说法，有一个变化的佛，有一个假的，一个这个虚妄的虚妄相的。所以佛说，若有人什么以音声求我，以这个这个啊，以色见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就是说，你拿着那个化身佛当真佛，那就错了，就这个意思。你要这个就是把它当成是度你的一个方法，通过它不要执着它，最后呢法上应舍，最后这个佛法也要丢掉，你就会证到真的法身。非入大涅槃，非不入大涅槃，就是说佛是涅槃了吗？那是一个化现，哎，并不是真的佛入涅槃了。实际上佛化现入涅槃了，他的法身没起作用吗？他的报身化身还在化现，还在起作用。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佛牙，这就属于佛的一个化身，哎，佛牙就是佛的一个化身，佛是佛，佛之舍利又是他的一个化身，哎，包括这个佛的，实际上这严格的说，这个佛像也是他的一个化身，哎，这也是他能让你这个就是想象到这个佛的一个样子嘛，哎，这都是他的化身。何以故？为什么呢？如来法身究竟净故，就是说如来法身啊究竟清净，根本不动，所以呢没有成佛，没有入涅槃，没有说法这回事。如来化身常实现故，但是呢如来的化身呢他又化身成佛，化身入涅槃，所以呢也不能说没这回事，就这个道理。曼殊室利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诸有情类但于化身见闻奉事生诸功德，如来与彼有何因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些有情啊，但就是只对着这个化身见闻听他说法奉事，这个给他供养生诸功德，就能生功德。那个化身不是假的吗？我们怎么供养这个假的这个就是化身佛，怎么会生功德呢？如来与彼，如来跟这个化身有什么因缘吗？有什么关系吗？就是说我们在这供养这个化身佛，也就真的供养了如来吗？供养那个佛的真身了吗？就这个问题。看佛的回答，佛的回答是说：善男子，如来是彼增上所缘之因缘故。就是说如来，这个如来包括两个身，一个是法身，一个是报身，这是真正的如来字体。说如来是这个彼，就是那个化身呢，化身现在佛又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增上所缘。什么叫增上所缘呢？就是我们众生啊也想缘到佛，我们的所缘想，我想见佛，哎，把佛当成所缘，但是我们直接见不到佛，直接不能缘到佛，所以佛用这个化身呢，在佛跟众生之间呢，给你增加一个所缘，给你增上一个所缘。就是我们现在见不到真的佛的法身，我们呢佛给我们变化一个身，给我们增上一个所缘，增加一个所缘，让我们能够看到。说佛是这个增上所缘，就是这个化身增上所缘，就是让我们圆这个增上的这个所缘。我们能圆到化身，我们能看到化身吗？佛真正的佛就是这个化身这个增上所缘的因缘，是他的原因，没有那个佛的话就没有这个化身，哎，就这意思。就是说化身是他的真因缘，你要是这个就是供养这个化身如来呢，就等于是供养这个真身如来，就这意思。他是他的真的原因，他是他的背后的支持，就这个意思。哎，没有那个法身这个圆满报身的支持加持，变化身就出不来，所以他们是一体的。前头也讲过，佛有三身，不是佛有三个身的，这三身是一体的，法身不动，自然就有圆满报身，自然就有那个变化身。这个变化身只是在跟他有缘的那个众生面前表现是这个样子，佛呢实际上根本没动。哎，那个变化身不是真的存在，就是说你有缘，你比如说就可能在有的人呐、啊，就在咱们比如说在这个屋，可能有的人呐、啊，他就看见佛在这儿，但是呢就他一个人能看见，这就是佛的一个化身。哎，他这个化身只存在在什么？只存在在那个众生的面前。说佛是不是派了一个化身呢？佛根本就没动，完全看他，实际上佛整个佛的法身就在这儿，我们看不见是我们的业障挡住了。你学得好，心就好像镜子似的，你擦得干净，哎，就看见佛了，实际上佛早就在这儿。所以佛的化身呢是这个，就是说跟那个佛的法身实际是一体的，是一回事。看见看不见取决于你的一踏心，取决于你的心呐，清净不清净。文殊菩萨又问了啊，不是那个佛这个这个接着回答啊，右彼化身是如来力所住持故。就是说又因为彼化身，就是那个化身是如来的力量所住持，住就是能够给他保持住，持就是能给他保持住。就是说那个化身，比如说80岁的释迦佛，这个化身为什么有啊？ 是那个如来的真身，就是如来的那个报身呐、啊，他的力量啊，在那保持着这个他的显现。哎，就是说化身背后是有这个圆满报身的支持的，圆满报身的力量来显现出这个化身来。所以呢，你供养这个化身呢，就等于供养报身，供养法身。文殊又问了：“世尊，等无家行，何因缘故如来法身为诸有情放大智光，即出无量化身影像，声闻独觉解脱之身，无如是事。”这是问一个大小生差别，说这个等无家行，就是说这个平等的一样的都没有家行，或者是说等等的一切的都没有家行的这个情况下，都没有作业的情况下，为什么如来的法身就能为有情呢放大智光？就是这个你像这个佛经，这就算佛放的大智光，我们就算被他的这个智光普照到了，我们就被他照耀到了，被佛光照耀到了，我们就能得到他的智慧光明，放大光明，放大智光，即出无量化身影像，像八十岁的那个释迦佛的那个影像，像现在这些影像，哎，这都算这个佛的这个无量化身影像。说佛这个没有作意，为什么如来就法身就能给我们化身实现？说为什么声闻独觉的解脱之身无如是事？就是说那些阿罗汉啊，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来个化身，也给我们来点影像，加点智慧呢？问这个问题。佛说：“善男子，譬如等无家行，就是说平等的都没有家行，就是说这个都是没有家行的。他举例子，从日月轮水火二种颇之家宝放大光明。这个咱们先说这个日月轮，日月轮就是日月，哎，就是日月，它叫日月轮。日月呢，等无家行，就日月它没有作意，但是呢，它能这个干什么呢？放大光明，日月都能这个放光。说这个为什么没有作意，日月就能放光呢？
不是，或者家宝？
嗯，这好像是两个例的，两个例子。就是日月轮是一个，水火二种颇之家宝又是一个，它这个然后飞鱼水火颇之家宝，要看这个好像又是一个啊、
嗯、它就是那个它肯定有这种宝，就是借助对着日头对着月亮就能放不光，其他宝放不出来。
嗯，不是，我昨天我看那个就是那个解释密经书了，咱们就按解释密书来讲啊。他说啊，他这就没讲这个道理，这个解释密经书上讲这个道理了。他说日月为什么会放光呢？注意啊，这个地方咱们就按那个论上的来讲啊。他说有这个日光这个啊，
日天子，
哎，日光天子跟月光天子，他们的那个加持力呢就能够让日月发光，哎，他们的加持力。然后还有一个呢，一共两种力量，一个是有日光天子月光天子，再一个就是有众生的共业所感，你的业感呢就能感到，就能看到太阳跟月亮的发光，是这样讲。现在咱们不深入讲，因为这个是现在的人呐、啊，这个知识结构不一样，智慧不一样，不好接受。咱们没有时间，现在不详细讲这个，就先这个为了说明这个经文的意思啊。水火二种颇之家宝，颇之家宝就是一种水晶。水火二种就是有两种这个颇之家宝，这个水颇之家宝跟火颇之家宝呢都能够放大光明。说这个的为什么呢？也是它有它的那个本身的加持力，就是本身自己的那个就是。或者就跟那个日光天子，我就记不住这些名字了，就是有他的加持力，然后加上众生的共业的所感，就能够放光明。就像这个一样，为大威德有情。什么叫大威德有情呢？就是佛菩萨他们有大威力，有大功德，哎，这样的有情所住持故，就是说由于佛菩萨的所住持，他的保持，他的这个保持跟这个力量吧，诸有情业增上力故，就是说再加上我们跟他有缘的有情的造的业的这个力量，在我们有情面前，佛菩萨就可以显现出化身影像来，虽然没有作意就可以显现出来，就是这个意思。还举例子说，又如从彼善工业者，就是会做活的人，之所雕饰墨泥宝珠，墨泥就是珠，哎，这是一个意音，就是宝珠。说他在这个宝珠上雕什么呢？出印文像，就是出在那个宝珠上他雕出那个画啊花啊，什么雕出这个很精妙的图案来吧，就这意思。不从所余不雕饰者，就是说你那个不雕饰的那个宝珠它就没有那些图案， 上边也有一个飞鱼水火破之八掐宝。嗯，咱们这个就不详细讲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就是会做活的人他能在宝珠上雕出这个纹相来呢？如是源于无量法界啊，他就是说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呢就是多生的修习，就是说他这个下了比如几十年的功夫，他来学习，他来加行，所以呢最后达到技术纯熟，所以呢他来雕那个就能显出精美图案来。这就是由于他的那个前头那个加持力，你要是没有那个那么熟练技术的人呢，你就弄不成那个图案，就这意思。说如是源于无量法界方便般若极善修习，就是由于这个佛菩萨都是原来呢这个无量的法界方便般若都修习了，所以呢魔影即成如来法身。魔就是打磨，这个影就是打磨的晶莹透亮的，最后呢即成了如来的法身。我们现在干什么呀？我们现在就是在打磨自己的如来法身。社论说了，闻思修种子就是法身种子，就是这意思。我们现在闻一句佛法，弄懂一个道理，都是在集我们法身。法身就是法所成身，我们现在在学法就是在积累我们的法身，最后就集成如来法身了。从事能放大智光明，集出种种化身影像，就是说佛从发心，说凡夫发心开始就学佛法，学了那么多的佛法，所以呢集成了佛的法身，所以现在这个法身呢它就能放智慧的光，它就能出种种化身影像，都是他修习集来的，不是凭空掉来的。非为从彼解脱之身有如是事，为什么呢？因为阿罗汉他没有发过心说我要成佛，他也没有集如来的法身，所以他就没有这个化身实现。他是什么呢？就求断苦，结果呢赶紧入涅槃，所以他没有这个力量来发这个化身实现。因为他没有发心成佛，他没有积累菩萨资粮，他也没有积累如来法身，他没做这个六度，没有做这些事儿，所以他就不会继承法身，他就没有化身实现。好，下边就比较好懂了。文殊又问世尊，如世尊说如来菩萨威德住持，令诸众生于欲界中生刹帝利、婆罗门等大富贵家，人身财宝无不圆满。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说过，说这个如来跟这个佛菩萨呀威德住持，就是说他们如果要是出现在世，就是他的化身示现了的话，就可以叫众生啊，叫有情啊，于欲界中生刹帝利，就是说佛如果在世界上示现进行说法，这个这些众生见了佛之后啊，可以让众生得什么果呢？就是在欲界里头啊，他能升到刹帝利家。刹帝利是一因，什么呀？就是王家、皇家。婆罗门家，婆罗门是什么呢？就是修行人家，等大富贵家。这都是婆罗门有人供养了，那个皇帝呢，当然了，全国都供养他，这是大富贵家。人身财宝无不圆满。这个释迦佛那个成佛就是生在刹帝利家，就是生在王子嘛。那个弥勒成佛就是生在婆罗门家，这大婆罗门家，人身财宝无不圆满。或欲界天，就是说让人也可以升到欲界天，色无色界一切身材圆满可得，也可以升到这个色界无色界，就是说你见到佛之后啊，可以得这样的果。世尊，此中有何秘意？为什么说这有秘呢？就是这隐含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但是实际上呢，很多众生见了佛了，他也没升到皇家，他也没升到婆罗门家，他身材也不圆满，这是怎么回事啊？就问这个问题。佛说，善男子，如来菩萨威德住持，就是如来菩萨在世上啊，这个威力功德一显现，若道若行于一切处，能令众生获得身材皆圆满者，就是说这个者就是说佛说的这个话，佛说过，说这个如果如来出现呢，若道若行，就是说或者说是道路，或者说是修行，就是道就是告诉你佛法的这个道理，修行就是你来按照这个道理来做，若道若行于一切处，就是说不管从道理上说，不管从修行上说，在一切地方啊都能够令众生啊获得身材圆满，既随所应未必宣说此道此行。所以佛呢就随所应，就是说随着所应该说的，就为彼，为谁呢？为他面前的那个众生，他该给他说什么就宣说什么，宣说什么样的道理，什么样的修行。若有能于此道此行正修行者，如果有人能够对于佛说的这个道理跟修行呢，能够真正的去修行， 于一切处所获身财无不圆满，你就能够按照佛说的这个话达到这个果。若有众生于此道行，这个有的就念道行了啊，道行深啊，于此道行违背轻毁。但是呢，他众生并不是对佛说的都去真正修行去，有的人对这个呢违背轻毁，就是说违背就是说他逆着做，轻就是轻蔑瞧不起，毁就是毁谤，就是还骂。又于我所，就是于这个佛所示现的，比如说佛的身体、佛的这个寺院、佛所这个佛的一些这个周围的东西吧，佛所有的东西，其损恼心，其毁恼心。像这个提婆达多，就是佛的那个叔伯堂兄啊，就是于佛的这个身体、佛的这个势力、佛的名声，这都是佛所了，其损恼心、毁恼心，老觉得佛该退休了啊，我该当佛了啊，这个把僧团交给我了，交给我吧，你老了不行了啊。命中以后于一切处所得身财无不下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圣者呀，这个造恶业啊，造这些身与意的恶业，所以他就有这个恶报。说提婆达多那样，我们也没那样，咱们呢无数生的那不知道报多这个造了多少恶业了，我们不知道。反正管我自己，我就知道我没信佛之前，我对那个佛教的看法呀，那非常恶劣的。首先是瞧不起，轻是肯定的，毁也有。现在还有记录，就是我说的那个，我买的在少林寺门口买的那个第一本佛书，买的就是嗔心买的，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我说他还敢向知识分子介绍这个，我非看看都不行。看了之后是毁誉参半，有的说这说的还行，还有道理，有的地方就是直接批判，就是毁谤。你看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就是说，按说我也不算是善根很差的，五十亿人里头至少算几亿能信的哈，但是呢前半生就对佛教就是违背轻毁，那个时候追求名利就是违背嘛，跟这个佛逆着方向跑嘛，违背轻毁就有。所以这个业呢，这就是这个令你身材下劣的业。曼殊师利，由是因缘当知如来及诸菩萨威德住持，就是说佛菩萨化现的话呢，非但能令身材圆满，不光是能让众生啊身材圆满，就是你能按照他修行的人听他话的人去修行身材圆满了。如来菩萨住持威德，就是他如果在你面前表现他的威力跟功德呢，亦令众生身财下劣，也可以让有些众生啊身也不圆满，那个财也不圆满。为什么呢？因为会有众生啊对他造恶业，所以就可以回答说，为什么佛现在不赶紧那个化现一下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会让一些众生身财圆满，但是还会让一些众生身财下劣。说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谤佛的人呢、啊，但是呢那个比例啊不成比例的，还是信佛的人多，谤佛的人少，所以为了这些众生呢，佛就值得，他就化现。像我们现在就不能化现。文殊又问世尊，诸秽土中何事易得，何事难得？我们这就是秽土了，五浊恶世啊，脏地方。诸净土中何事易得，何事难得？佛说，善男子，诸秽土中八事易得，二事难得。何等名为八事易得？秽土里头啊很容易碰到八种事儿，一者外道，这个佛法难闻呐、翻过来说外道就肯定不难闻了。因为什么呢？追求幸福是人们的必然的这个追求，避苦趋乐，这人的动物都是避苦趋乐，人肯定要追求幸福，追求幸福他就要找追求幸福的方法。结果呢，你看科学为什么呀，也是让我们追求幸福，这也叫外道。这个外道不是贬义词，外道是某一种道的人称自己为内道，成他之外的为外道，外道不是贬义词，只就好像说外国人一样，外国人是贬义词吗？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说除了中国人都是外国人，哎，是这个意思。说就是说，除外道易得，就是佛法不好闻，外道好闻。现在你看，除了佛法全是外道，这个科学整天给你教育，电视台都是外道，是外道好得，哎，你看为什么叫做外道呢？都是在教你求得幸福的方法，对不对啊？哎，都是这个，这就叫道。二者有苦众生，有苦众生好得，你去访问访问众生，访贫问苦啊，那个没说嘛，不时能给你诉出一大堆苦来，盖茨那苦的也是这个说出来没完没了，哎，有苦众生好得，那个有乐众生不好得啊。三者种性家世兴衰差别，这好得，你去查查吧，这个都是兴衰时各种差别。四者行诸恶行，就是作恶的人好得。注意这个作恶呀，不是咱们世间的标准，说不犯罪就不是作恶，不是。是什么是作呢？贪嗔痴就是作恶， 贪嗔痴就给自己攒恶报嘛，哎，就是攒这个三恶道的种子嘛。贪嗔痴就是恶行，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呢，你要用贪嗔痴的种子，你说众生哪个不贪嗔痴啊？所以呢，这个好得。毁犯失罗犯戒好得，我们都受过戒啊。你说犯戒，你去数去吧，数不清。哎，就是马马虎虎能尽量少犯点，今天比昨天少犯点，就算是这个大菩萨了，就算是很有进步了。恶趣好得，我们呢，就是那个佛法说如长夜的闪电，那这长夜闪了这些电之后，那其他的呢都在那个黑暗摸索，都是在恶趣里头这个轮回。这个得人身也是，得人身也是这个如什么？得人身如沼上土，就是指甲盖里头的一点土。这个不得人身的机会如大地土。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啊，就是什么呢？人是寿命最短的，我大概说过几十年，往上那个倍数一直到八万大劫，往下最底层地狱到八万大劫。所以你到其他道一转呢，那人生都就不能比，就是多少劫转不回来。哎，所以人生这个难得，所以这是恶趣好得。七者下乘好得，什么叫下乘？就是下略的乘。你比如说人天乘，人天乘不用佛法，好多你像道家、这个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是修天乘，是吧？最后都是为了跟真主同在，跟上帝同在。这个道教是为了羽化升仙，是吧？成仙都是为收天乘，这叫下略乘。为什么下略呢？没用啊！你那个修成仙了，你活800岁、1000岁，你活1万1亿岁，你还得死了，死了还得六道轮回吧？所以呢，这下略乘。八者下略意乐加行菩萨，什么叫下略意乐加行菩萨呢？就是地前意乐加行菩萨，就是我们现在就叫下略意乐加。为什么下略？没真正证到那个意乐，没真正证到那个境界。你比如说，我们说一切法空，没真正证到一切法空，只是在口头上，在这想啊是一切法空，这叫下略意乐，就是一个想法还没有真正证到。什么叫这个增上意乐呢？地上菩萨叫增上意乐。也就是说地前菩萨呀好得，我们这些菩萨好得，到处还能碰见啊，大街上也能碰见。何等名为二世难得？一者增上意乐加行菩萨，就是刚才说的呢，真正证了初地以上的菩萨呀不好得，少见。注意啊，这个话你不对，这个我念的没念完啊。增上意乐加行菩萨之所由及，你在这记上什么呢？之所游集，就是说之所游行集会。什么叫游行呢？就是地上菩萨来我们六道里头啊，来这个示现，这叫游行。哎，这个像这个布袋和尚啊，这个像济公啊，就是来人间，像这个释迦也是，这来人间这就算游行。哎，来这个游走行为示现集会，这个菩萨集会，五台山常有10000菩萨集会，我们就看不见。哎，这个之所游集，这个呢不好得。哎，所以像释迦示现这一下，像弥勒示现那个布袋和尚什么示现这么一下，很难得的。我们碰到这个机会啊，非常宝贵，抓紧这个机会啊，争取用这一生剩下的这几十年时间啊，争取这个就是最大结果吧，至少也要往生净土吧。哎，至少要达到这个最低目标，以这个往生净土。最高目标当然你就可以见到来他一个增上一个加行菩萨。哎，最低也要这个这一生啊解决往生问题，这样的话呢，你永出轮回，哎，然后你成佛之后呢，再来度众生。这个二者如来出现于世，哎，如来出现于世，这个难得。咱们真是前生修的善根不错，碰到了这个就是说释迦佛法还没有灭的时候，我们能够闻到他的佛法。然后再过9000年，佛法就没有了，世界上就没有佛法了，那多少劫就没有佛，那个劫里头就没有佛法了。然后到这个这一劫结束，人10岁，然后在这100年增这个1岁的增到84000岁的时候呢，弥勒出世，又有一次佛，这算是邪劫呀，出4个佛，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小劫出4个佛，然后后边连着8个小劫，一个佛没有，而且这个弥勒出世这个啊，要56亿年之后，要56亿年之后，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这个多种善根。如果这一生万一往生不了，我们种的这个善根呢，哎，有可能啊，很可能能在参加那个弥勒成佛的时候参加轮化法会，哎，到那儿呢再证果。所以呢，多种善根，满出实力，诸净土中与上相违，正土净土当中的情况呢，跟这个相反。当知80甚为难得，20难得，就是说什么，在这个佛的净土里头呢，外道难得， 有苦众生难得，你到极乐世界找一个发愁的众生不好找，啊，什么乱七八糟恶行犯戒，什么恶趣都不好得。什么好得呢？是增上意乐菩萨好得，都是阿毗跋致，就不退转菩萨，大地上菩萨有的是，哎，到处都是游行集会啊，是这个如来出现于世，到那儿呢，如来老在。你极乐世界如来是要多少劫呀？到这个如来实现入灭的时候，那个观音成佛，哎，接着来，那时候老易得。你这个找不着没佛的那个时候，没佛的时候难得，倒过来。这个尔时曼殊室利菩萨摩诃萨，你看这儿多了一个摩诃萨，就是曼殊室利啊，摩诃萨是大菩萨，哎，是实地大菩萨。白佛言：“师尊，于是解深密法门中，此名何教？我当云何奉持？”问完问题了，问一下我的这一品叫什么名字？这是给一个这个受记。佛告曼殊室利菩萨摩诃萨曰：“善男子，此名如来成所作事了义之教。”如来就是佛了，成所作事就是如来成就他所做的事。如来是如他所意啊，成就一切他所做的事。哎，就是说如来怎么来办他的事儿，就是问佛地境界了。佛地境界的了义之教，就是说我把该对凡夫讲的佛地境界的事儿，现在呢都告诉你了，都讲完了。于此如来成所作事了义之教，汝当奉持。就是说你呢这样来读，这样来诵，这样来理解，这样来按照他来修行，这叫奉持。说是如来成所作事了义教时，于大会中，这是在解深密法会里头啊，是在报身法会上，有75000菩萨摩诃萨皆得圆满法身正觉。你看在佛的净土，这就是地上菩萨可得，大菩萨可得，你看摩诃萨就75000是75000了。这佛说了这么一场法会，有75000大菩萨证得圆满法身，证到实地了。圆满法身是实地，就是还没有成佛，就是从这个九地之前的菩萨呀，有这个75000菩萨呢，就因为听这场法会就证满圆满法身了，证到实地。好，这个解深密经讲了好像3年啊，是吧？今天哎圆满结束。这个我回头我复习复习，看看这个怎么咱们那个2月20号咱们来这个再来这个总结一下这个经。好，今天就到这儿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